《华尔街日报》罕见刊登匿名报道，揭开张高丽事件不寻常之处。知名作家分析彭帅控诉，认为作者不止一个人。32国取消对华关税优惠，分析指西方对中共不再抱有幻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5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11月3号报道了彭帅张高丽不伦关系的事。罕见的是，这一篇报道并没有署编辑或者记者的名字，是一篇匿名报道。报道入面说，彭帅的帖子可能是共产党掌权期间直接针对一个高级官员的最公开指责，并且是在明年备受关注的高层换届之前发布的。报道亦都提到，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在2013年张高丽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发表的一篇文章入面说，张高丽喜欢打网球，而彭帅是中国顶级网球运动员之一。华尔街日报说，虽然公开指控张高丽这种层级的政治领导人在中国几乎没有先例，但是对于已经身败名裂的高官，共产党就有曝光他们情色史的传统。例如在2014年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周永康因为贪腐被定罪的时候，官方通报当中就包括通奸指控。官方媒体还曾经报道，中国华融董事长赖小民有100多个情妇。华尔街日报特别提到，彭帅指控张高丽的时间正值中共二十大之前一个非常微妙的政治时机。习近平和其他高级官员将会在下个礼拜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上面审议一份正式总结中共百年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个将会使到习近平和毛泽东、邓小平相提并论，为二十大做准备。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彭帅的这次爆料的份量和时机都不是那么寻常。时评人唐正远在最新的《远见快评》分析说，这个在中共党史上面应该是史无前例的。之前常委级高官被爆图色丑闻的就是周永康了，但是周永康是落马之后被中纪委通报。但是张高丽事件是第一次出现当事人将一个尚未被调查的正国级的高官的性丑闻直接曝光在大众的面前。而且事件超越了道德层面，当中有涉嫌违法的强暴行为。唐正远认为，彭帅这个自杀性质的爆料打击的绝对不单止是张高丽一个人，而是再次重创了中共的整体形象，令到全世界都看到习近平捉了的是这种人渣，习近平没有捉的仍然是这一种人渣。这个党整个就是一部巨大的人渣制造机，100年以来一直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种各样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人渣。这个虽然令到国际社会跌眼镜，但是对中共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冲击还是很难讲。唐正远认为，习近平愿不愿意借这个机会动刀指向常委一级，恐怕还是个未知数。习近平借这个筹码迫使江派放弃某些利益，从而更加有利于巩固自己的连任，恐怕才是更加大的可能。中国网球名将彭帅日前自爆遭到前中共常委张高丽始乱终弃，控诉的文章问世20分钟之后被全网删除，不过截图已经在国外广泛流传。台湾出版家、翻译家、专栏作家颜泽雅11月4号分析认为，这一篇文章不仅只出自一个人之手，而且可能有男性参与撰文。颜泽雅在面书上面发文写道，事件重大，中国人却被禁声，现在就是对中国人展现我们身为台湾人的幸福的时候，他们那边就是不准讲、不敢讲，只能够偷偷翻墙过来看看我们怎样议论。这个是他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真是很正的时刻。颜泽雅表示，自己看到文章之后觉得很不妥，少了些什么，又画蛇添足了些什么。他认为少的 是绝望兼对南方的鄙视，而画蛇添足的是古代戏苦式的委屈和旧情的眷恋。当一个人抱住同归于尽的心态写文章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颜泽雅直觉认为文章并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他说，就算初稿是彭帅，也都经过其他人争争删删。对女性的想象主要是来自古代戏苦诗、公园诗的那种男性。颜泽雅判断这个有可能是政治斗争，不单止要捉张高丽，同时亦都要捉他妻子。中共海关总署近日证实，12月1号起，欧盟、英国、加拿大等32个国家取消对华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香港传记作家、前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韩山碧对希望之声表示，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是给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所以这些国家停止给予这个优惠是正常的。不过他认为这件事和中共近几年来所施行的战狼外交也都有关系。他说，欧盟现在完全站在美国的这一边，很多国家普遍对于中国是存有这种厌恶的感觉，那他们可能就借这个机会停止中国的普惠待遇。时评人蓝述亦都持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中共目前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威胁。蓝述说，西方国家原本希望中国在富强起身之后会逐渐发生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变成西方民主国家的一员。他说，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下去了，他们基本上已经意识到当初对于中共的这些幻想都是不切实际的。韩山碧表示，取消关税优惠之后，中国的出口必定会受到影响，除非中国生产的商品是无可代替的，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他说，如果其他国家依然能够生产你所提供的商品的话，那买家就会转移去买比较便宜的产品。譬如说越南啊，这些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印尼啊，或者是印度啊，他们可能是一个受益者。蓝述认为，取消普惠制对中国长期的影响会更加大。他说，就会令到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没那么吸引人，更加多的投资会转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普惠制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制成品和半成品的非互惠性优惠关税制度，在最优惠国 MFN 的税务减免或者豁免的基础上，进一步给予进口关税减免。目前仍然保留给予中国普惠制待遇的国家，只是剩下挪威、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随着台海局势的不断升温，美国频频表态支持台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 Mark Milley 11月3号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 Aspen Security Forum， 在被问及中共是否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对台湾采取行动的时候，他表示他不认为这样的事情可能在未来的6个月、12个月或者是24个月之内发生，但是米利强调美国有能力保护台湾。11月2号，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 George Hawley 提出武装台湾法 Arm Taiwan Act， 旨在强化台湾的不对称作战能力。法案提议指派美国国防部长成立台湾安全援助倡议 Taiwan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tive， 并且计划在2023年到2027年之间每年授权拨款30亿美元，为台湾加强它的防卫能力，以抵御来自中共潜在的军事侵略威胁。法案还指出，美国未来将会向台湾出售、租赁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常规武器，以抵御北京的军事威胁。但是条件是，台湾在部署可信的不对称防卫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法案入面的国会共识认为，入侵台湾的威胁正在迅速增加，预计到2025年之后，危险水平将会进一步升高。而透过确保台湾能够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美国强烈希望防止中共入侵和夺取对台湾的控制。 霍利的这项法案再次反映出国会在台湾议题上面已经凝聚越来越高的共识，认为美国必须加强对台湾的支持。根据霍利提出的台湾防卫法，法案将会确保美国履行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压制中共武力犯台的意图，并且要求美国国防部定期向国会递交年度报告。近日，中共官方的一条鼓励大陆民众储备物资的通知引发百姓抢购潮。据大陆媒体极目新闻11月3号报道，近日网传重庆、河南郑州、江苏常州和启东、安徽蚌埠等多个地方出现抢购潮，排队购物埋单似乎成了各大商场超市的日常。报道说，超市几百个手推车不够用，有市民一次性购买600斤大米，而卖场就是人山人海，埋单大排长龙，很多货架都被搬空。有大陆网友发文抱怨因为抢购而买不到米，还有网友说连一包盐都抢不到，这世人都未见过这样的事。另外，军用压缩饼干和午餐肉成为中国民众在网上搜索最多的物品之一，相关的订单在中国的电子商务平台上飙升，部分供应商已经缺货。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淘宝网表示，中国网民抢购的产品包括大米、豉油、辣椒酱和速食面，京东上面最热门的搜索是家庭团货清单。中共商务部11月1号晚间发文鼓励大陆民众储存生活必需品之后，引发民间各种揣测，例如是否同不断扩大的大流行爆发有关，或者是同寒流有关，甚至解读为共军要攻台，民众纷纷抢购物资。虽然当局一再澄清是因为疫情，而且日常供应充足有充分保障，但是仍然很难打消民众的疑虑。中国问题专家、历史学者张天亮认为，官方发布上述的通告根本原因可能是中国出现了粮食短缺。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不断遭到抵制。11月3号，代表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香港人、内蒙古人和其他同样遭受中共迫害的少数族裔的多个人权组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环球集团位于洛杉矶的大楼前示威，要求 NBC 取消转播明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人权活动组织的联名信话，若果继续转播， NBC 将会令到这些迫害的行为合法化，并且帮助宣传种族灭绝奥运 Genocide Games。 参加这次活动的洛杉矶香港论坛Los Angeles Hong Kong Forum 的负责人 Charles Lam 表示，我们亦都鼓励大家不要看奥运会，因为这个只会令到中国更加自负，继续打压人权。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